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刚讲的就是通序啊，通序序分这边啊，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舍觉山中啊，与大比丘众8000人俱菩萨摩诃萨16000人啊，皆是阿惟越致，从出佛土而来集会啊，悉皆一生当成无上甚深大道。好，那我们讲完了啊。这种续分，我们开始讲正中分。那正中分一开始在讲义的22页有几个标题，然后那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看啊。那请大家都有拿到这个贯科吧，哈，就宝积金讲记的贯科，就等于说是把导师的书啊，书的目次那边啊摘要过来。那你就我们接着要对应的看了哈。那经一开始是说二师世尊告大家舍了哈。我们看导师的诠释啊，本经的正中分呢，分为正说菩萨道啊，兼说声闻道两大科。请问你们有找到贯科啊？看这一章，找一下了哈。他说的是有找到吗？所以正说菩萨道是甲乙丙丁的那一个啊，乙一嘛，哈。那兼说声闻道呢？乙二，哈，在第二页，哈。我的页码是这罗马数字的小写一跟二，哈。好，我们接着看本文啊。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这部经呢，是以大圣为主，而大小兼唱的法门啊，代表了中期佛教。中期佛教就是导师用印度三期来说了哈。那导师在印度治佛教有提到啊，印度可以佛教可以分三期，初期啊就是第一个500年啊，就是声闻为主，所以叫小型大隐时期啊，就是声闻主要了哈，大圣是内密的哈，就不是那么外显啊清楚的。第二个时期就是中期佛教是第二个500年哦，就是大主小乘啊，就主要是大圣呐哈。那当然还有一些修声闻法的，可是主要是大圣为主啊，大圣的菩萨道为主。那后期就是第三个500年，那叫密主显乘。这几个语词是让导师是沿用太虚大师的了哈，密主显从啊，就是密教是主要的，那显教是依附的啦。那显教这边讲就是大小圣哈，就是声闻跟菩萨法都是啊。好，所以这部经所代表是属于中期佛教啊，就是以大圣佛法为主的。那我们之前也有看过这种大小兼唱，可是有点要呵斥啊，呵斥声闻舍啊，不够究竟圆满的那个内容也是有的了哈。那我们接着看啊，接下来看，在菩萨道中有广大修广大正行，习甚深中观，做教化事业。那也请诸位找一下，是不是找得到了？那广大行还有甚深观啊，是菩萨自行的大纲啊，主要的内容。教化事业是利他的大业哈，就大行。所以三者圆满啊，就代表了菩萨的正道，或是菩提的正道了。就菩萨修行的内容，主要内容。请问诸位有找到吗？在贯科上面，有，应该有吧？哈，丙啊，应该是丙一啦。哈，丙一是修广大正行，在乙一哦下面正说菩萨道。丙一是广大正行，那丙二是习甚深中观。那丙三呢？就是做教化事业。我们一开始上一节有提到，这三个事实上各代表什么？就是信愿智慧还有慈悲了哈，就学佛的三要。好，我们接着看哈，接着看哈。从修学的阶位偏重来说呢，是修资粮以向加行位哈。应该是好了，先请看一下这个荧幕这边好了。这里有个图了啊，有点大。 哦，导师这边所讲的是从我们上一节上礼拜有提到唯识学哦，唯识宗唯识学派，那将修行次第分为五位嘛，哦，资粮位哦，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最后是究竟位。那导师这边所提的哦，从修学的阶段来说呢，哦，我们这边是从资粮到加行位哦。那资粮到加行位，事实上他重视的是要福德智慧资粮哦。那这个就是广大行的内容哦，就是有广大修己福德智慧资粮。那加行位到见道位呢，是重于甚深的中观的修正哦。那见道位到修道位是重于利他的教化事业，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哦，可以看得清楚嘛哦。那上次有提到哦，这种甚深中观呢，事实上就像一个金刚杵哦，金刚杵是前后端或是左右端是比较广、比较宽，那中间狭小，所以甚深中观事实上是比较冷、比较懒的部分的哈。那福德哦，就是要修广大行，还有做教化事业，这两个内容事实上是比较宽或是比较多哦，广集的哈，广大去积极好。那我们请接着看回本文哦，一样在22页接着看哦。那修广大正行里面也有分为变菩萨形象、赞菩萨功德二科哦。那也请诸位再看一下这个贯科啦，或者是看导师的书的目次也找得到一样哦。那变菩萨形象是丁哦，甲乙丙丁的丁一，那赞菩萨功德是属于丁二哦。好，我们接着看变菩萨形象又分为三分哦，就说正行差别哦，中有八事哦，就是以邪跟正哦，或是一反一正来分别哦，来分别了哦，把它列出来来分别哦，以显示菩萨因行啊的种种正行。那我们请诸位看一下贯科这一章了。刚说的在变菩萨形象又分为三个嘛，就是物一、物二、物三的内容。那物一就是正行差别，那列了八项。其一是得智慧，事实上他用得智慧来总说了，他事实上包含的什么情况会失智慧，那什么情况会得智慧，那己二呢一样是不失菩提心嘛，所以什么情况它说明的先说反再先说正，什么情况会失菩提心，那什么情况才会不失菩提心，所以从己一到己八这八项呢，事实上都是有反跟正，先说反的再说正的来分别。那物二正行胜利，说菩萨的特胜啊，他可以得大藏、过摩誓、摄善根、福德庄严，那详细的内容我们都会读到了。那第三个物三正行成就，这边讲的就是具32法名为真实的菩萨，名副其实的菩萨，不是只有名字，而且是实际上是真的菩萨。虽然这部经讲到初发心的菩萨胜过大阿罗汉，可是呢那只有那时候初发心事实上只有名称，真的要具足这32法才是名副其实的菩萨。好，第二赞菩萨的功德，讲完了菩萨修了无量的广大行之后呢，要说明又用接下来第二是让它分为9大类，有19种譬喻来说明菩萨的功德。那19种如果你们仔细数可以清楚，从地水火风开始到最后第9昼曜还有分会，那这9大类有19种，那这两个就是包含广大正行，广大正行的内容。好，我们接着看习甚深中观，习甚深中观也可以分为几个了。第一个是明正观真实，怎么是观真实法，怎么去正观。那第二个这丁二赞菩萨殊胜，那正观真实第一个又分为物一的开示中观，他先说明什么是中观，实际上导师那边区就是讲中观就是正观了，他从我空观就是从我众生去知道，这个我是不可得，进一步去观法有没有一个独一主宰性和独存性， 也是没有哈。所以从我空法空去了解，这个就是中道实观哈。第二个啊，就悟二啊，觉者生意讲完了，从法空我空去说，还怕有人对这空的道理不是那么清楚啊，请诸位先注意一下几一、几二、几三的标题。应该是啊，应该是几三呢？哈，第一个几一显了空义，就再进一步的说明空义是什么啊？它一样是从法空、人空去说明。那几二呢？遣除情迹哦。有看到根一、根二、根三的标题吗？觉得有没有很熟悉？导师用取哦，圆成史哦，那取着有个圆成史就是一个空相了，我应该说空性，圆成史就是空性。那就是真如啊，取一个真如啊，就认为有个空可得。第二个是不依他起，依他性空了哈，就等于说是依他起性呢，就唯识来说就是缘起法啊。对他们而言，世俗的缘起法不能是没有的哈。啊，就中观家了哈，所以感觉上导师用这三个标题有点要以感觉上啦，就是比较偏中观的道理来说明哈。可能他们对唯识家的这三个可能有点不是，就是多可能他们还怕有些人误解，所以要进一步用这三个去说明哦，就是取圆真实这个也是错误的哦，不依他性空这个也是错误的哦。那第三个更不用说，着片即执有嘛哈，这个只要执着有，都一定不管是怎样执着，都是不管是着空还是着有，都是错误的了。那简单的这三个可以用这么去区分呢。唯识家常用的譬喻是说，我们可能不小心将那里捆了一个绳，一团的一堆的绳子捆在那边啊，你就把它认为是蛇。所以他们认为错误的认识是你把绳子认为是蛇，所以你蛇是必须要去除了。可是绳子因缘和合而有，他认为不能去除。假必依实嘛，哈，你看成错误的，必有因为有绳子存在，你才会看成是把绳子看成蛇，所以蛇是必须要去除，可是绳子你不能是去除。中观家会认为说，绳子也是因缘和合而有，它不可能是实有常有嘛，哈，所以他们对空有的争辩就是如他们对空跟有的定义不一样啦，所以他们认为。就是有这些争议啊。那唯识家他会举解生密经哦，五识哦，具足五种识的人，你直接跟他说空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五识不具的众生，你跟他直接说空，会产生后遗症，是啊，不了义说哦。所以对空有的理解或是定义，了义不了义说的理解跟定义，中观唯识啊，一千年来的争论哦，应该是还是没办法啦，因为就说法不一样啊。感觉上导师取的这三个语词比较偏唯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站在中观的这个立场啦哈。可是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如此。好，第三个是善巧智断啦哈，就说明智慧怎么升起哈，那断的烦恼。那实在的智慧就升起了。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导师也有用唯识的一些观念，像观本来可观的心，先观以心前进嘛，我们在禅修当中那个我们认识的外境就会没有升起嘛，因为在定当中你跟你的所缘结合嘛，唯在定中你又知道外在的境不是真实，所以它是以心先前进。那进步既然外在的境不存在，能观这个心也不是存在的，所以到时候就是怎样，境是具明啊。他也有用这种语词啊。好，那丁二呢，我们看一下丁二哦，就是在习甚深中观里面哦，说明了什么是正观嘛，怎么观真实。第二个就是赞菩萨的殊胜哦。那这里他一样用应该是说他用了八类齁，有十二种譬喻，就是从悟一到悟八齁，分为八类，总共有十二种齁。好， 那我们请看回啊，请翻到第二页，稍微介绍一下啊，就是这部经的内容。那丙三呢，实际上丙三一样是在正说菩萨道啊的第三项哦，就做教化的事业。那这里它分为啊，第一啊，毕竟之要；第二个出世之要。那智啊，就是跟智慧相关的哈，就是智慧的意思。简单的说呢，就是要对治众生的烦恼。那在毕竟之要里面哦，它又分为己一跟己二哦。诸对治行啊，七菩提行。诸对治行啊，己一它讲的是让是从啊，用不净慈心啊，因缘观去对治众生的贪嗔痴。那可能众生不是只有贪嗔痴，所以他进一步讲用空无相无愿啊，去对治众生的烦恼，甚至用啊四正去对治四颠倒，四颠倒就常乐我净，所以无常、苦、空、无我啊，去对治的啊。所以诸对治行事实上都举了一些方法对治众生的根本烦恼。那出世之要之重点是要引导众生先对治好相符烦恼，最后呢要引导众生悟入无为的圣性。圣性就是跟圣智一样，圣者的那种以导师的诠释是圣者以无为为性啊，就是圣者所具有的这种特质。那这无为实际上就是法空性。好，这是属于第三个做教化事业，就帮助众生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好，第二个大主题呢，就是兼说声闻道。兼说声闻道它有第一个丙一是正说，第二个是巧说。在正说里面它是跟兼说声闻道嘛，所以就先讲比丘因行不因行，勿依哦，勿依。比丘因行不因行，啊，这边有讲了，像要学啊三真上学啊，啊，远离八种过失啊。第二个是讲沙门善学不善学，那就要有四个沙门，那主要就是要实行沙门的哈。那勿三呢，就是持戒的善尽不善尽啊，善尽的持戒啊，主要就是要离我所见哈。跟清净的智慧相应的齁。我对持戒呢就是不是有点跟三轮体空一样齁，就是不是认为有个持戒的人持戒的戒条，甚至持戒有种种功德这样子啊，你要超越啊。事实上持戒也是帮助我们修行齁，不是让我们依着这样子得到更多的福德智慧齁。所以最后呢是要用净智清净的智慧而通达圣性啊，一样就是要跟空相应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学论有提到这部经重视戒跟慧嘛，那戒就是要从律于戒啊到道共戒，道共戒是跟空相应的持戒。好，第二个丙二巧说，巧说就是佛讲了那么多内容，有些声闻弟子就没办法听不下去就退席而开了，就离开了。那接下来丁三就是如来巧化，就佛就化跟他们一样的声闻众，那跟他引导，那慢慢的请他们回来。最后呢丁四才叫受教得脱。那好，那正中分呢基本上就到这边差不多了哈。第三个是密说嘛哈，到这边算结束。那导师那在那个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本书，他有比对其他的译本了哈，所以其他译本在正说就是正中分啊，基本上到这边四个译本都有。那接下来所谓的流通分哦，其他的译本。有的有，有的没有，就是问学修达还有实众奉行。问答修学就是普明菩萨问嘛，那如来回答。那第二个实众奉行就是怎样持经功德，然后就是信众奉行，就是比对了其他的译本，比对其他的译本，有的是有，有的是没有。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呢，可以参考刚说的那一本书，就是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的那本书的1164页到1174页、哦、导师那边的、哦、有个蛮不错的、哦、就是说不着空见，不着空见，兼通声闻的宝机、啊、所以、啊、有兴趣、啊、有兴趣、啊、可以看一下、哦、那里的内容。好，那我们简单的说明贯科、哦、就是怎么对应，那怎样的大致上的内容、啊、就希望诸位可以接下来可以比较容易听得清，就是听得会比较清楚。好，我们接着看回这个讲义的22页，讲义的22页。那我们刚说经文就是24尊告大迦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明解释经文，就是佛在鸠峰灵鹫山跟大众聚集的时候要宣扬这宝积法门的时候，那世尊也是佛的另外一个尊称，就是一切世间所应该要共同尊敬敬仰的，所以叫世尊。那当时佛告大迦摄，就是佛经上呢就是要跟很多人说法，总是有一个或几个为代表，那这样的代表就是跟佛来问答了，那有可能是被佛称赞，那有可能是被佛呵斥的对象。总的来说他就是代表与会的大众了。所以这部经的当机众的主要的说法的对象或是问答的对象就是大迦摄。好，我们接着看讲义的23页。都有新，后面的讲义都有嘛。好。那迦摄是姓啊，意思叫荧光了。那在注脚78注脚78这个现代的日本学者他有用那个这梵文叫Mahakashapa， 所以呢请诸位呢千万不要叫大迦叶，因为 Maha 是大嘛，Kashapa 摄比较那个音比较像摄的，不要请诸位不要大迦叶的，因为我们过去七佛有一个那个什么迦摄佛嘛，过去七佛就是包括释迦牟尼佛这样。好，不要说大迦叶佛，听起来就跟这个音不太近。那巴利文是 Mahakassapa， Kassapa 应该也是比较像摄的，大迦摄。好，那在佛弟子当中信迦摄的也很多了。那这位大迦摄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大德，因为在佛涅槃后呢由他主持的这个毗荼大典，又在王舍者的七叶窟呢主持的第一次的佛典的第一次结集。所以迦摄也有佛灭后佛将法嘱咐他传承正法的传说。这个注脚80也有提到了，就是真言涵经里面有提到迦摄就在那座山一般说鸡足山，就等着下尊佛出世再把现在佛的袈裟传给下尊佛，这个在真言涵经有提到。那像大迦摄就接着看了，大迦摄是陀陀第一嘛，生活很精严，崇尚苦行，所以他非常受到那时候崇尚苦行的东方印度的大众所崇仰所尊敬的。那大迦摄读了导师的书会发现大迦摄导师对大迦摄并没有那么多的同情，就是认同了，更多他是比较认同同情那个阿难的。好，我们看回本文哈，这部经我们一开始在学论讲它是众戒跟慧，所以以大迦摄为当机众是蛮适合的。还有呢另外的原因呢，就是那时候呢因为大迦摄他赶回来来替佛主持这种毗荼大典，之后呢又结集法会， 那结集的人员主要是王舍神毗舍离这一代的比丘，也是主要是以大家舍为主的哈。那导师认为这样子的结集可能没有广集哦，全部的佛教界，所以他认为这样的结集算是少数的结集哈。甚至连多闻第一的阿难啊，几乎被拒绝在外哈。这说明了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如果看《真言含经》，我觉得是就蛮有趣的了哈、喔。就是那时候大家是一听到佛缘寂嘛哈、喔，佛缘寂的时候，他从外地港到那个地方，梭罗双树啊。那到的时候，佛已经被捆好了，用那个因为他们有一些刑法了哈、喔，就是怎么去把佛净身啊，捆一些布嘛哈、喔。捆布之外，那外面很多棺材，有很多棺材，好几层棺材。那所以一开始我说就《真言含经》的这个描述了哈，它里面描述到一开始的时候，奇怪，其他的众弟子要点火，要涂皮嘛，要烧，就是要烧那个佛的这个大身大体。那一直点不着，可是等大家舍来的时候，点着了吗？有点着了，可是他是先，因为大家是说我要礼佛，他想说我要礼佛祖，因为佛的最后一面没有看到，所以佛的脚就伸在那个棺木外面给他摸一下，礼佛祖完，又收回进来，这个蛮有趣的啦。所以他礼完佛祖之后，他点就点燃了，啊，就因为大家是从外地赶回来，在沿路上听到有些新出家的比丘说，哎。好像佛陀死了太好了，因为没有人可以管他们，所以他们觉得很高兴。那大家是听到这件事情说不行，那没有把佛所讲的内容把它结集在一起，那以后怎么流传，将这些法流传下去，所以他发起要结集。那这个就是注脚84结集，圣典结集这边也稍微提到了。另外一个在瓜福二讲阿难过河战，就是刚所讲说为什么多闻第一的阿难也被拒绝在外。那要结集的时候呢，阿难那时候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哦，所以在结集的在经典经律上描述是结集的当下大概有499位都证了阿罗汉，所以参加结集的那种门槛就是要证阿罗汉了，就是圣者哦，就是不是只有圣者，而且是要阿罗汉了。究竟断尽的烦恼，那时候阿难又被大家是举出了很多罪，就是比方举例啊，就是佛本来不替女众出家嘛，那就他就请佛啊，就是请求佛，求了三次，后来佛答应了哈。那这个大家是认为说阿难这个有过失哈。因为在经典上的描述了，在经典上像阿含经有提到大家是跟女众的那种以前的那种交往嘛，就是他们相处不是那么好。举例了，就是有一次有个比丘尼走在前面，那大家是走在后面，那跟你比丘尼因为路比较小，所以比丘尼走了又有点慢，所以大家是就说呢，要么你走快一点，要么你让我过嘛，你何必挡在路上面。所以就有些记载可以发现他跟比丘尼可能相处没有那么好。另外一个是阿难的弟就是有弟子在争吵，那佛就跟阿难大家舍讲，请大家舍为新学的比丘开示。那他是说新学的比丘不喜欢他开示齁。那因为那时候阿难站在佛后面在山峰嘛齁。那大家是阿难就跟大家是讲说，长老你不要这么说了哈。那阿难大家是就跟阿难讲，你不要插话，台语的功你点点的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阿难跟大家是在佛事的时候，都有一些细微的一些事迹被记载下来哈。所以在结集的当下，阿难就被大家是呢说一直。点出他的一些过失啊，那这个就是导师有写一篇在《华语集》第三册《阿难过何处》了，就是把它点出来，大家有去分析啊。这个就是从经或律上面的记载。那我们讲回来，在结集阿难那时候虽然还没有阿难尊者虽然还没有证到阿罗汉，可是 他后来经过他的努力修行啊，经过相信诸位应该有听过了，他最后证阿罗汉是要睡到那个枕头的时候嘛，要睡到还没睡到的时候，因为他太精进了，反而没办法开悟，所以他是要睡未睡到，就是还没有头还没有碰到枕头的时候，他就断尽了烦恼，成为阿罗汉。最后呢，他就有资格参加劫集，所以就由阿难送出法啊，优婆里送出律啊。那送出之后呢，他送出来之后，那经过与会的大众啊，总共加那个送者的500个阿罗汉，一致的通过啊，最后把这个经典结集下来。嗯，好，我们接着看为本文哈，23页倒数第二行哈，所以。结集完之后呢，就富罗那提出异议，那种下了学派分化的种子和潜在因素了。那这个导师在就是注脚85，导师有提到就是王舍城结集的研究一样在华语集的第三册。这个富罗那这个长老事实上不是说法第一的，算是早期婆化度的第七位比丘了。他这边提到的是主要是五分律有提到了，就关于什么，就关于说过午可不可以吃，那出家众可不可以在寺院自己煮，那有没有技能给我们手术可不可以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问题，就有一些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了。主要是说为什么后来有不同的经典，甚至大众部他们所传结集的500阿罗汉在结集嘛，可是洞内结集500个，洞外啊据说有1万个在结集，所以有可能所谓的菩萨藏或其他的藏经是在洞外结集所传承下来的，这个都是有在部派的就是部派，就是不同的，就有点像一个家庭嘛，一个大家庭，可能他的父亲生了很多小孩，那这些小孩自己长大成人出去独立嘛，自己去有家庭这样子，就那部派分化也是一样，就是大家可能一开始在佛陀的座下有什么问题问佛，那有什么争论就解决，可是佛不在呢，可能大家不同的想法，那我们自己独立派嘛，所以他就自己在外成立一个传承，一个部派，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好，我们接着看最后一行，所以在佛教的弘传中呢，大迦叶所领导的这个传承呢，实际上是众定跟众戒的。那众定跟众戒，因为大迦叶的性格，所以也有一种严重的隐士的这种把佛教啦带领成有比较隐士的这种佛教被认为是跟佛教佛陀的出世的精神不一样。那这部经呢，不但是开示大乘正法，那也针对众戒众定的比丘说声闻正法，所以以大迦叶为当机众是最适合的。所以这边有举了两个了，就是因为大迦叶本身是众戒跟众定啊，这部经是众戒众会，另外是他是主持结集甚至主持的佛陀毗荼大典的这个主要的人物了。那大迦叶的性格，我们从他的传记大迦叶的以前的传记来看呢，实际上他从小到大就不喜欢修行嘛，不喜欢修行，所以他长大到成年的时候呢，他父母亲就要帮他安排婚事，结果呢想来试去没办法，他偶然发现呢，有一个金色的女人长得很庄严很漂亮，他就提出一个要求说，你们有办法找到像这个金人一样漂亮的女生，我就娶她。所以他的家族就用一些方法，就像我们有一个七夕节嘛，大家就会去拜什么，很多女生会聚集的地方，所以他们在那时候印度也有那类似的活动，所以他就用金子去，就他们家族人就把金子推出去啊，那时候大家女生就要求姻缘嘛，那这时候他们家族的人就说，你们这些女人呢，如果像这个金子祈求，你会得到好姻缘啊，真的姻缘就是如此吧。那 经典上的描述了，就是 他的未来老婆出现的时候，这个金子黯然失色，金色的光就是感觉 他的光是超过这个金人的了。那最后呢，他家人就安排他们两个要结婚。那在这之前，要结婚之前，大家是先跑去到那个女生的家跟他讲说，哎，你不要嫁，我不会娶你啦，如果我娶你的话对你不好，因为我是要修行的，我可能你会空手归门啊之类的了哈。就到最后呢，那个女生跟他讲，哎，我也是要修行的，所以他们两个顺理成章就结为夫妻，也各自修行啊。经典描述他们的床是轮流睡的了哈，床是轮流睡。那最后大家也说过，他的根气如果没有遇到佛，他也有办法解脱，所以他是属于独觉，自己有办法觉悟的根气。那有佛出世，他就依照佛教导成为声闻。所以大迦叶的根气基本上他对女众比较多是没有好感的，就是比较多比较没有好感，而且他自己很严谨。在真言含经或其他经典有提到，他很老的时候还是着粪扫衣，就是他的衣服还是很重很重。粪扫衣就是用比较不好的布补补贴贴的了哈，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百纳衣。哦，那佛陀教他说，哎，你这么老了，不要再托钵了，你可以在僧团住啊，有人会供养你。他说不要，这是他习惯这么做了哈。所以有些从经典上的描述可以发现，大迦叶他对这种陀陀行哦，这种比较严格的这种修行方式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非常在意哦。乃至他很老了，他也不愿舍弃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好，所以也或许这样子啊，导师才会说啊，好像跟释迦佛出世的精神有点不太一致的哈，因为佛也没有那么严苛说一定要一定要着粪扫衣，一定要脱钵啊，一定要日中一食等等啊，但是要随着弟子的能力而做调整的。好，那我们接着看24页，那就是要解释经文。那刚说尔时世尊告大迦叶嘛，那讲的这个内容，如果你们看完导师讲记之后呢，希望你们有时间会看回那个经文本身，就是没有看解释，直接看经文本身，相信有不同的想法或感受。那我们接着看24页，菩萨有事法，退失智慧，何谓为事？不尊重法，不敬法师，这个算第一个了。所受身法密不说尽，有乐法者未作流难，说诸因缘举坏其心，骄慢至高，卑下他人，如是这迦叶是为菩萨事法，退失智慧。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属于几一得智慧的内容，可是刚所讲它有8个法，每个法都先说反再说正，而且每一个法像得智慧或是失智慧都有事法。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了，那接着看导师解释的部分。菩萨有事法退失智慧，就是已经得到了可能就还会忘记退失啊，那退失的当然不会再增进嘛。那这边讲说事法为因就会引起智慧退失啊，这是果了哈，所以它有因果的关系啊。已经得到会退失，就像我们听过的法，我们也会退失，也会忘记嘛。那忘记了怎么办？那就多听了哈，不要说因为忘记。不要因为说是难就不要学或者不要记，还是要记嘛，要记起来你才能说忘记啊，你没有记起来你不能说忘记嘛，所以还是要记的，还是要去背。所以这边讲有先讲有两类的因果了，第二等流果，而是不论是善或恶，久而久之会成为一个习惯性，那会一天一天的增强。就像我们常起贪心，那贪心会越来越大哦。若起嗔心呢，那嗔心也会越严重哦。那导师这边举的说读书也好或耗尽一样哈， 不但是今生，也会影响来生的性格、能力，这叫等流果，等流。我们刚刚有讲法界等流嘛，有法界所同类流出来的，这边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个样的习惯性，会影响到今生乃至未来。这个习性这个语词，习性是好还是不好？习惯性或习性是好还是不好？啊？啊？有好有坏。对了，习惯本身没有好没有坏啊。就像我们常举个譬喻嘛，你一个盒子，你装香，装那个蚊香那个香嘛，那这个盒子就算你没有放香，里面还是香的。可是你如果里面放比较臭的、不好闻的，你放久了，那这些把臭的东西拿掉了，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味道。所以它不是啊，虽然它不是影响现在，也会影响未来。这个让我想到这个 Discovery 啊，发现频道它有做了那个纪录片啊，我不知道诸位，这个应该很久了啦哈，就是讲那个前世今生轮回的。现在应该还找得到，他主要讲的应该是三个或四个小朋友。那其中一个是小朋友，是他生前被，因为他是警察，所以他被歹徒枪打到心脏，所以他从小到大他心脏啊自然而然会痛，医生查不出来原因。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等流因果。那另外一个小孩是他是溺水而死，所以他从小到大呢，他很怕靠近水边，靠近水他自然而然就会害怕，不知名的害怕。啊，另外是比较有趣的啦，另外有趣的是什么？有一个父亲帮他的小儿子在包尿布，突然有一天那个小儿子跟这个父亲说，你小时候也是我包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啦，意思就是说是他爸爸转世成他的小孩。这个是在美国这个发现频道他们有记录的齁。那记录这个小孩也是蛮特别。之后呢他又跟他的现在的父亲讲，照片上说这个人是他的妹妹。就等于说现在父亲要叫他姑姑啦齁。所以他记忆是上辈，他有把上辈子的记忆带到这辈子。就是说，这边所讲的等流因果了，所以它不是影响现在，也会影响未来的性格或能力。就像有些时候呢，不知道了，我们会观察我们自己的，有些时候有些法我们一听就好像很清楚很懂，也不会忘记。这个实际上是有时候过去熏习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法很难听不懂，也不用灰心啊，多听啊，总有一天会听得懂。就是不用太灰心啦。好，接着我们看25页。25页叫增上因果。就像布施的时候使别人的生活过得充足嘛，那自己将来也会得到富裕的这种果报。那伤害人甚至杀死人也是如此。就会让我们身为人的时候呢多病甚至早夭。就是这个导师这边瓜甫有提到堕落落到恶道是易守果，这主要是杀人的齁。这个在俱舍论或是大比佛舍论，他把这个因这果呢有分三个，一个叫易守果、等流果，还有一个叫增上果齁。增上我们提到嘛，就是强而有力的齁，就是有影响力的齁，甚至是增上也有殊胜的意思，也有依靠的依的意思。这边是强而有力啊，有力。那我刚讲在婆沙或俱舍论有提到，他们分为三类。那假设呢，我举例啊，我们杀死人，杀死人是最重嘛，所以他的易守果呢，他的果报呢就是升到地狱，升到地狱。所以这边导师这边讲嘛，死人死挂号这边堕地狱是属于易守。那他的等流果是什么？就是投生为人的时候呢，他就会比较属于多病或早夭了。那增上果是什么？他所感的外物，就是你一样，我们同为人啊，有些人啊，有些人家庭啊，就自然而然从小到大生活就无忧无恼嘛， 的饭来啊，生饭来张口啊，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过去的事的哈。虽然一般说嘛哈，身为人是属于啊，主要的业是营业啊，另外是满业嘛，就是我们所受用的资具哦，一样有车，可是有些车很好啊，有些车可能不是那么好哦。这些都是属于增上因果了哈。这是属于就是差异啦，等流果跟增上果的差异哈。那导师这边看起来跟论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我们看导师说哈，接下来，总之呢，使人苦恼，自己得苦恼；使自己安乐呢，使人安乐，使自己也能得到安乐啊。障碍别人的话，自己也会受到障碍哈。这个叫增上因果，所以增上有强而有力的意思啊，就是将来呢，你就还是会，虽然你做了行为嘛，我们知道作业业是有善恶嘛，就是你做了善的行为恶的行为，可是果报是一种，果报呢它本身没有善恶，你就是只有享受那个果报嘛。所以一般说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如果从佛教精准上说，应该是做善得乐报啦，善恶还有五忌嘛，善恶果是五忌啦，做苦得作恶得苦报哈，因为苦乐是果而已，它并不会在那个。如果你做善又得善报，那这个善报又办法生善报哈，那就无止境嘛。那一样作恶得恶报，那这个恶报也会再生恶报。所以就佛教来说，一熟是无忌的，一熟果是无忌的。那我常讲了哈，现在的家庭的那种结构不一样哈。所以有些动物啊，宠物它生活的比人还要好。一个家庭啊，现在很多时候啊，可能有些人生活上有压力，所以他就养个小狗小猫来照顾哈。所以小猫小狗照顾的都不会比一般的小孩，甚至比一般的人都还要好很多，不是好，是好很多了哈。好，所以啊，这边稍微简单的区分就是等流果跟增上因果哈，增上因果。那接着要解释啊，四种邪行退失智慧。我们先讲第一个哈，不尊重法，不敬法师。那这边所讲的法哈，就是真理的哈，就是我们所修行的这个方法也好，或是法门。那自己学法又叫依法教化了，就是法师啊。我们之前有提到哦，法呢实际上是法界等流了哈，是从佛的大觉而宣扬出来的哈。所以对学的人来说呢，法是明灯啊，这智慧的泉源啊。假设不尊重法啊，不生这种稀有难得哈，不把它看作治病的良药啊，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跟我们没办法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自然不会去相信，甚至去修行的哈。所以没有尊重法，进而也不会尊敬这个说法的人哦，就是法师的哈。哦，在信心的修学的过程啊，导师有提到信心大概有几个层次啊，叫信顺、信可、信求、信正。信顺，顺心顺利的顺哈，信顺。就是你对这种说法心不要有己见，有固见啊，说不要一听到说就把之前应有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知识背景啊带来分析说，哎，这个不太可能，这没有不可能这么做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说法，我们先暂且的姑且的认为说，哎，有这个可能啊，叫信顺啊。第二个是信可。那你借由你的知识，借由现代的科学乃至有佛法的经典来去比对，你发现这是正确的，所以叫信可，认可，认可嘛齁。接着信求，那你就要想要去求嘛齁，就要将相信的内容，就是得到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比方我们说诶，修菩萨道可以成佛，那我们经过信可之后，就是确定可以这样子之后，我们就要去实践，实践之后就怎样断烦恼， 成圆满菩提，这叫信求，最后达到信证、哦、那导师的书里面有用那个挖石油去做譬喻的、哦、就是那我比较喜欢用挖矿去做譬喻、哦、为什么？因为，以前美国旧金山为什么叫旧金山？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在挖矿嘛，所以加州以前叫什么？它的州名叫什么？California 加州，它州名叫金州了哈，所以不是有个 NBA 球队叫金州勇士队吗？啊、哦，可能也没有，可能没有那个哈。金州勇士队，因为加州以前他们挖矿，旧金山挖矿嘛哈。那如果配这四个，我会这么配啊，就是信顺，就是说有人听闻说，哎，旧金山那边有在挖矿，有矿可以挖，有金矿可以挖。如果您开始就把他说不可能的话，那你接下来不可能真的挖到矿嘛，所以你就信顺的姑且相信。那信求呢，就是哎，看看隔壁，看看新闻，哎，真的发现那边真的有办法挖到金子，那你就信可嘛，旧金山有办法挖到金子。那接着呢，你可能要举家把家搬到旧金山比较近嘛，比较符合实际，你要真的去挖矿，这叫信求。最后你挖到金子的，真的就挖到，叫信证。所以这种信仰啊，基本上有这四个阶段，那导师也有跟智慧相应啊。那信证就是信证会嘛，那信啊，信顺闻思修证，基本上信仰跟智慧要相符，信智一如嘛，导师的书常提到信智一如，所以我们相信的内容成为我们所得到的内容，这叫信智一如，就是从信顺、信可、信求、信证、哦、那也有一种说法啦，就是美国东部跟西部的人口比例为什么这么悬殊、啊、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那时候淘金的嘛，东部人全部搬到西部去淘金了、哦、这是一种说法啦、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第一个啦、哦、就是不尊重法不敬法师。如果不尊重法，这个法是、诸法实相、哦、从法界所流出来的同样的这种甚深的法，如果不尊重法，自然而然就会不尊敬说法的人。好，这个情况啊，会退失智慧了，因为没有听闻啊，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身德会得到佛教所说的啊，不管是加行或现证会了。所以只是身德慧呢是没办法让我们解脱烦恼。佛教讲的真实的智慧是现证慧，那现证慧必须从加行慧闻思修而来。好，我们请合掌。